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呢，这几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当中，是患有糖尿病的家人，一定是最高兴最激动的。他们高兴激动，那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病症而高兴的哈，而是因为呢自己多年的糖尿病还有各种的合并症，真的是有了全新的手段和方法了那么有了全新的希望了，没错吧？当然喜儿我呢也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因为我的马奶奶在天上看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的延续，也看到了自己的亲孙子有了巨大的成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来回报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我呢，作为被马奶奶捡到并且养大的孤儿虽然说老人家没有等到我回报尽孝的机会，但是我把这份恩情的回馈进行了无限的扩大和延续。一直到如今吧，我是把乐龄芳华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也是做到如此的地步，让越来越多的老人呢得到了关怀帮助和温暖尤其是我们在升级为健康管理以后对更多的身患疾病的这些老人给予了健康方面的帮助，让他们的晚年呢不再被各种的疾病所煎熬痛苦那么无病无痛尽享乐龄晚年已经逐渐的成为事实了，那么奶奶在天上呢一定是会更加的高兴的一个亲孙子，一个养孙女，那么现在都是在做着传播爱与善的事业，活出了也做出了老人家希望的样子。而且这一次随着宇哲的再遇归来，那更是改变了糖尿病患者的命运做客我们的节目，更是让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家人们都能够近水楼台，优先的感受到这个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成果，那真是让喜儿我无比的自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有请我的好弟弟，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华人医学研究生 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博鳌糖尿病中心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主委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喜儿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宇哲，这几天哈，你看你是连续的在讲述糖尿病全新的理论和技术成果的同时啊，咱们广大的就是这些患有糖尿病的家人们也是争先恐后的呀，就是想和你通话联系。
对，
毕竟这么多年了，那真是第一次遇到在这方面病症的权威啊，就是都想把自己的情况和你说一说啊，让你给提供办法。
对对，
而且很大一部分患者啊，他们现况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需要依靠降糖药或者是依靠胰岛素来维持血糖稳定的。听到你在国外德尼罗的研究成果啊，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在自然的这个状态之下哈，不依靠任何外力的强制干涉的情况之下，能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叫自然稳糖的疗法啊。他们听到之后那是喜出望外呀。
你是吧？哎，
是。与此同时哈，大家都有一个广泛的问题，那么就是究竟是什么原理呀？或者说从哪方面入手啊？用什么样的办法就能够实现自然稳糖？而且是稳的这个糖到底是葡萄糖还是您跟我们现在讲的全糖和酮糖呢？
这样啊，首先呢，第一个啊，我要说的是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国人吧，治疗糖尿病在针对这个血糖调控方面啊，不管是饮食控制还是运动疗法，是吧？或者是这个依靠于药物等等吧，这些方法控制血糖指标，我们首先都要清晰的知道，就是你现在控制这个血糖，是你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它并不是针对你这个酮糖和全糖的指标的。因为啊，在咱们国家来说，咱们国内糖尿病医学还没有针对这个全糖和酮糖的一个具体调控的方法，那怎么办呢？它都是在强制的打压和压制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指标，只能针对这葡萄糖控制它，不让它过高。那么如果是葡萄糖过高对我们身体是有没有伤害呢？肯定当然有，是吧？因为这个葡萄糖呢，它是咱们血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的一个唯一的能量的依赖的来源就是这个葡萄糖。同时呢，它还要通过血液的循环，要运输到身体咱们的各个的组织脏器，最终转化为什么？你像三磷酸酰苷啊，转化这种物质储存在哪儿？储存在肝糖，成为肝糖原、脂肪，这样一来对维持生命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身体啊，无论是肌肉力量啊，是吧，运动的状态啊，体力啊，耐力啊，它都需要葡萄糖转化给咱们身体所有细胞转化成这种能量。也可以说呢，这葡萄糖呢肯定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动力。打比方说，就像汽车当中这个汽油，对吧，它必须得依靠汽油才能给汽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葡萄糖从哪儿来的呢？它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当中，是吧，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转化出这种葡萄糖糖类物质进入到血液啊，它首先一定进入的是血红细胞，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身体的其他组织细胞当中，为其他这些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细胞啊，对葡萄糖的需求它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啊，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都是有定量的。你即使说你再饥饿的状态下，咱说一碗饭不够，咱可能吃两碗，两碗不够可能再吃一碗，你总不能说没完没了吃起来不停，对不对呀？
对，
那你也吃不进去呀。如果说非要是吃下去就强塞下去的话，那你说吃饭会不会吃死人呢？会撑死人的，那会出人命。同时呢，如果说你准备这个食物要是过多的话，你吃不下这么多，那你说这些食物是不是就会剩下了？那剩下的这些食物如果堆积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会腐败，就会坏掉啊，变质了？是吧，是糖尿病患者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细胞它根本吃不进那么多的葡萄糖，那剩下的就堆积在哪儿？堆积在血当中，那很快的就会发生变质。那这个时候 变质的这些葡萄糖没有转化掉，我们还要开始进食啊，又开始吃东西了，新的食物又开始转化为新的葡萄糖，又一次进入到血液了。那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你上一顿的剩菜剩饭还没有消耗掉呢，新的饭菜又端上来了。你就这样周而复始，日积月累，那细胞怎么样啊？它就分辨不出哪些是好的葡萄糖，哪些是变质坏了的葡萄糖，它分辨不了啊。所以它就一起就都给吸收了，好的坏的都给吸收了，那你想想这细胞肯定会出问题啊，是吧？如果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啊，好的腐败的坏的都一起吃，你说你身体受得了吗？你即使说能受得了，那你说你能吸收那么多吗？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呀，是吧？因为细胞每天需要的葡萄糖它都是有定数的，吃饭对吧，吃一碗剩三碗，旧的不去新的又来，你就这么恶性循环的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你看糖尿病患者要求啥呀？说要求要控制饮食的摄入，少吃多餐，别吃太多太饱，含糖食物不能吃，就是为了不给细胞带来过大的压力。因为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积压的太多了，那这边饮食的源头就要节制，你就不能再过多的去制造，对吧？你得让细胞腾出时间来消耗消耗。可是问题来了，你细胞消耗的是什么呀？细胞消耗的都是大量沉积腐败变质的这些葡萄糖呢，那细胞肯定会出现问题，出现病损呢。那么血液当中那些剩余消耗不掉的这些葡萄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质呢？哎，这是何许问题呀？这实际上呢，就是和葡萄糖里面这个全糖和酮糖它发生直接关系了。全糖和酮糖长时间与血液充分融合以后啊，这两种单糖的物质它也不断的在吸收血液当中的营养，这样一来呢，这两种单糖的含量也开始会逐渐的增加，全糖酮糖含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就容易会发生氧化反应，导致葡萄糖也发生腐败变质的。这个例子很简单啊，就像咱们刚才说这个剩菜剩饭，时间长它为什么会馊了？就是因为剩菜剩饭长时间放置在那儿，导致空气当中像细菌啊、微生物啊，是吧，它进入到里面大量滋生了，亚硝酸盐含量开始越来越高了，这食物就发生腐烂了，变臭变味了，对吧？如果一旦吃了，身体就会有毒害物质，容易人去食物中毒，就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细胞消耗不掉的这些堆积多余腐败的变质的这些葡萄糖，正常来说它是应该被及时怎么的被它清除掉的，只可惜糖尿病人他没有了这个能力了。为什么没这能力了？这就不得不说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专门清除这些剩余葡萄糖，有一种极其重要的物质，什么物质啊？那就是胰岛素嘛，是吧？咱们胰岛细胞分泌出的胰岛素。说正常健康的人啊，说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为全身细胞进行能量的供应，那多余的这些葡萄糖细胞消耗不掉的，胰岛素开始参与了，胰岛素就可以把这些剩余的这些葡萄糖给它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就可以直接代谢出体外了。可是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自身胰岛细胞出问题了，要么是胰岛素的分泌量不足了，医学叫什么呢？叫胰岛素缺乏了，你是分泌量不够啊，那就没办法把多余的这些堆积的葡萄糖完全的给它分解代谢掉，所以说这个葡萄糖指标就开始增高了。要么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质量不好了，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胰岛素不敏感啊，或者叫胰岛素抵抗，也就是对血液当中啊堆积多余的这些葡萄糖，这个它没有分辨能力了啊，就像什么呢？像这个像猫捉老鼠，它就是个自然规律，但是也不知道这个猫自身出什么问题了，导致呢它见到老鼠以后它不去捉它了，反而一起和老鼠能够和谐共生了，就这道理。你说这个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的质量出问题了，它不干活了，它不能把血当中啊堆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把它分解代谢掉了，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呢这个血糖这个指标就开始居高不下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它就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干预，是吧？借助各种药物的使用。前两天我说这个问题，对吧？你比方说二甲双胍这类药干啊，强制的抑制肝糖的生成，提高外周组织，比方说肌肉啊，对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它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这种长期的抑制打压强迫血糖的稳定，这种方法，但你想想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是吧？ 你要长期的抑制肝糖生成，它会导致肝糖原储备不足啊，患者容易出现经常性的头晕心慌啊，体虚出汗啊，体力下降啊，注意力啊，反应能力下降啊，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会出现什么这种昏迷偷数，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而且长期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硬化呀，黄疸啊，凝血障碍啊，这都是二甲双胍类药物长期强制降糖以后抑制肝糖生成，短期效应是血糖不高，长期下去对身体其他方面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再就是磺脲类的降糖药，它们也是强制性打压降低血糖吗？格列米脲啊，格列齐唑呀，这类药物是强制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啊，让它强制分泌，就相当于胰岛细胞是不愿干活了，那就强烈刺激它啊，它不找根本原因，为什么胰岛细胞不愿干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就通过外力强迫刺激它干活，这不就追求短期效益吗？胰岛细胞长期这样反复的刺激，时间长了，这胰岛细胞它一定会罢工的，或者是产生激烈的反抗的，到后来你越刺激它越不干，它罢工了，或者干脆它就累死了，不就这情况吗？再就是这个达格列净啊，安格列净啊，这类降糖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肾脏的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协同转氨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呀，它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这也是短期内是可以抑制哎降低血糖，但长期下去呢，这肾脏系统也需要钠呀，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过度的缺乏，它也需要这种物质啊，但如果长期缺少，对吧，咱泌尿肾脏的生殖系统就容易出现感染，出现病变，肾脏的细胞缺少这类物质的供应，那肾功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对吧，包括咱们肾脏的一些肾足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肾小球细胞等等，就这些肾脏细胞得不到这些这种关键物质的供应，它一定会出现细胞的老化呀、萎缩呀、功能退化或者坏死啊，那你肾功能它能不受损，能不下降吗？水液代谢排尿还得肯定出问题呀，各种炎症感染会产生啊，是吧，肌酐尿素蛋蛋白它一定会增高，甚至尿毒症、肾衰竭嘛，对吧，而且这类药你长期用它强制排除尿酸，你尿酸实际上对身体来说高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咱知道尿酸高了会形成结晶，引发痛风、肾结石、心血管等病，但是尿酸少了呢，因为尿酸如果一旦少了就失去抗氧化作用了，因为尿酸能够中和体内自由基啊，能够延缓咱们细胞的氧化过程啊，也就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这尿酸可以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还有促进一氧化碳的排放啊，能促进血管的扩张，维持血管的张力啊，而且尿酸呢对神经细胞的保护是很强大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呀、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啊，都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尿酸你过度的把它排出去也不是好事，所以说尿酸也不能高也不能低，但这类药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尿酸过度的排放，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对吧，那一旦这个缺乏减少，尿酸过低，我刚才说的这些血管方面、神经方面这些病症它一定会产生的啊。还有人呢用这种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克拉鲁肽这类降糖药，你这种药强制的抑制这种胰岛的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实现降低血糖，短期内实现血糖数值稳定，长期呢抑制这种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那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伤害。胰高血糖素是胰岛 A 细胞分泌很重要的激素，它与胰岛素共同维持血糖中葡萄糖稳定，它俩是共同维持的，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呢还负责呢来激活这种脂肪酶，分解脂肪当中的甘油三酯，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呀、啊、调节心脏啊，增强心肌收缩力呀、啊、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啊，促进吸收和排便呢，这都很重要的呀。但是你这类药如果长期用，你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这种分泌，延缓胃排空，那一定会导致胃肠道消化系统出问题的，肥胖啊，血脂增高啊，啊，心脏大脑细胞得不到这种胰高血糖素营养物质的供应，会导致这些细胞过早的老化、衰弱和坏死，出现心脑病变呢。或者是药物感觉不管用的，体外注射这种胰岛素，对吧，速效的门冬胰岛素、长效的肝经胰岛素，这种外源的直接去补充，这不都是强制补充吗？ 你自觉胰岛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或者胰岛这个分泌胰岛素质量不好了，就通过胃源这种生物合成的胰岛素或者植物合成胰岛素来代替身体自身的胰岛素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实现强制控制血糖，这不也是短期效益吗？与长期下去了，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胰岛素依赖。为什么？它就像一个人的不愿干活的，对吧？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干活的，怎么办呢？你找个别人来代替他干，那时间长了，本身就不愿干活的人他就习惯了啊，有指望，你挺好，有人代替我干，那我干脆一点都不干了，你干脆让这个代替人干就完事了嘛。胰岛细胞呢，它就是这样的，对吧？你既然有外源性的补充和替代了，那干脆这一点活不干了，一点胰岛素不分泌了，那胰岛细胞功能自己就完全废退了，你等到再次想他干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说你看看注射上胰岛素以后，到后期这些患者发现停不掉了啊，产生这种长期的花销不说，导致咱们体重增加了，肥胖，皮下脂肪异常，脂肪萎缩，脂肪增生啊，各种过敏性反应等等这些问题。你看那这些问题不都是强制性借助胃力或者药物人工利用胰岛素等等这些干预以后，你虽然说让葡萄糖的指标下来了，但是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这种药源性伤害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即使说你借助这些外力强制干预，你最终解决什么？你最终解决的不还是葡萄糖的问题吗？你对于全糖和酮糖没有任何作用啊，是吧？就像管教孩子一样，你把这个最大的孩子你管教得很明白，但是其他的孩子你不管教了，那还是不解决根本作用啊。那么他其他的该调皮捣蛋不还是一样吗？你光知道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占比是最多最大的，你就研究去控制它，你其他的就不管了，那肯定不行啊。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啊。你看糖尿病的各种合并症，它不就是星星之火逐渐起到燎原之势吗？是吧？从一种到多种，从一处到全身多处，你看大家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一定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啊。一个是从胰岛细胞的功能入手，想办法恢复正常胰岛细胞分泌正常胰岛素，这很关键，才能实现这种葡萄糖指标的正常。另外就是从全糖和酮糖入手，要实现全糖和酮糖，咱们叫全酮指标，也能一直保持在正常合理范围，这样一来才能杜绝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才能实现从根本上来逆转这各种合并症。那么这两个核心问题啊，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都已经成功攻破了，而且在全美现在这个国家美国，你看已经成为糖尿病这个医学顶流了，可以这么讲，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成果嘛。所以说我们糖尿病患者啊，想真正实现血糖健康稳定，一定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正常的才是最安全的，你不能光看葡萄糖的指标给自己蒙蔽了。很多患者都是表面平静却暗流涌动，是吧？你看这个葡萄糖指标看似控制得很稳定，但可能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却已经出现严重的异常了，所以说你最终导致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首先啊，一定要判断糖尿病患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最关键重要的一步。只有把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经过科学准确的检测分析以后，才能够根据它的指标状况，才能进行下一步，如何让患者实现并发症逆转的同时，让胰岛细胞功能恢复到正常状态，让咱们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外力强制打压控制的情况下，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这是终极的目标。
嗯，这回听明白了啊，那就是说要先检测全糖酮糖的指标以后啊，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叫针对性的干预啊。
这种
就像我们说，嗯，不管身体出现任何不适的这个症状了，我们到医院一定要先进行相关的检查，然后再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才能够做出对症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是吧？
对呀，就这道理嘛。
可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全酮指标的检测呀，那毕竟是你们率先开创的一个技术成果，就像你昨天提到的，就是那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它能够做到精准检测全酮指标，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国内现在还是检测不了，是吧？
这个 全糖尿检这个检测试剂啊，的确是很紧张啊、
嗯。
现在即使说在美国，它也没办法做到全面的普及和应用。
哦，这样。
到目前为止啊，技术方面肯定是没问题了，主要是材料，就这个检测试剂的这个材料。所以咱们国家它也是个难题，因为这个全铜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这个基片这个顶端这个检测色块，主要这个色块嘛，这个检测色块的材质是很特殊的，它是咖啡滤纸，这种材质呢是主要产自于德国，所以必须依靠于德国进口，而且呢它是这种材质它属于特殊的医学材料，所以在德国方面呢出口管控也是很严格的。本身这种呢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在国内在医学方面应用也很紧张，所以说我们进口自然就很困难，数量方面是严格管控的，而且价格也是很高昂的，这也都是面临的问题。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咖啡滤纸它属于什么呢？复合性纤维材料，是一种多孔纤维结构啊，它这种纤维胶质要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的阻碍实现高效过滤啊，因此这个孔径的大小决定着过滤这个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铜指标检测这个试剂呀、啊，要达到啥？要达到微米的精准度，啊，就纤维胶质孔这个孔隙需要控制在 0.5 微米，而且检测色块的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还要提升它这种湿强度，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还不能被破坏。
嗯。
啊，尤其是当时啊，我们把这个全铜这个检测试剂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国家是掀起最大波澜的。所以说，正因为这样，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材料方面，就这个检测色块，就用这个材料上面呢，的确，到目前来说，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所以说需求量一下子就大了，啊，人家出口管控更加严格了，价格也更高了。你就包括在美国在内也需要从德国进口，价格更高，出口管控更严，而且数量还少，不能给大量供应。为啥说现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全面普及应用呢？你一次就能搞到一点。
哎呀，这个还真是难。
我呢也是从去年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全铜这个检测试剂，就这个特殊材料问题呢，咱们国家呢也是组成了诸多的部门进行了这个协商和斡旋啊，才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给咱们限量供应。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能给我们供应一点。
嗯，
但是我感觉啊，这初期来讲这就很不错了，你要是一点不给供应的话呢，那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试剂根本就制作不了，你制作不出来。
嗯，
你再先进的这个全铜指标的技术分析，但是没有这个特殊材料的供应，你做不成这个检测试剂，那一切不都是零吗？
对
啊，所以说呢，限量给我们供应啊，起码刚开始这的确是好事，一点点来，是吧？也别太着急，我相信以后啊会逐渐提高给咱们国家的供应量，我相信会的，因为它出口给我们，它也不是白给的，是吧？我们都需要花高价的进口。甚至我们的价格比老美的进口价还要高，是吧？我感觉呢，从国家角度，他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对不对呀？
嗯嗯嗯，哎呀，咱们这两天哈、就是咱们患者也是很着急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能不能自己通过这个尿液试剂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这全铜指标？
对，
我相信随着宇哲的回国到来，这个问题啊，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嗯，是的。
那这样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嗯，好好，可以。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哈。喂，你好。
你好啊，是喜儿吗？
对，我是喜儿。
我叫魏国敏啊，是山西啊朔州的糖尿病患者。我是别人介绍啊听你这个节目的。我邻居说喜儿您做的那个老年福利事业啊的大善人，这些年啊帮助了无数的那个老年人啊，他 他已经啊加入了你们这芳华大家庭了。哎，我也想加入，行吗？
没问题啊，乐龄芳华啊，欢迎所有的老人们加入啊。那不管是在生活上啊、情感上啊，需要帮助慰藉，还是说身体健康上需要帮助指导，都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的为大家伙排忧解难的。
哎呀，太谢谢您了，喜儿。现在啊，像您这么啊善良的人是太少了。这我听节目啊，这几天啊，您请来这个归国华侨啊，特别有本事，在国外啊是专门研究这个糖尿病治疗方法的。哎，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对对对，没错。他就是康宇哲啊，您可以称呼他为康主任。康主任呢，他呢比我小两岁啊。那他呢是我奶奶马婉琼的亲孙子啊。我们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比亲姐弟还亲啊。如果说您是刚听我们的节目，那可能是对我们的故事关系啊可能是不太了解啊，不过没有关系啊，以后慢慢的就捋顺清楚了。那再就是呢，这个宇哲呀确实是在国外生活学习了30多年了啊，一直是主攻糖尿病的研究领域。这次回国呢，就是带着他在国外的全新的研究成果回来的啊，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国家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回国的啊。刚才您说你也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就可以跟康主任咨询咨询啊。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个机会啊，哎呀，确实太难得了啊。康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啊。
哎，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我检查出个血糖啊高了有6年的时间了。平时呢吃那个拜糖品啊控制这个血糖。你看前2年啊这身体还没什么异样。哎呀，食欲也特别好，吃什么都香
啊。
大家都说啊，得了糖尿病很多东西啊不能吃。哎，但是我控制不住啊。哎，我合计也不能天天就这么小心翼翼的活着啊。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也不敢做的，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啊。哎，所以我也没严格特殊的啊你说控制啊。我虽然快70的人了，但是这个胃肠很好。排便也规律，吃喝都行。但是最近2年啊，你看就不行了
啊。
消化是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啊不对了就胃胀烧心，感觉胃里有个火球一样。嘴里你看老是一股那个酸味儿。
快算。
食欲呢也没有以前好了。过去看什么东西都想吃啊，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还总拉肚子，严重的时候一天跑5-6趟厕所呢。排的都像那个水一样的便。康主任，你说我这个跟这个糖尿病有关吗？
有关啊。糖尿病患者时间过长啊，他容易出现什么呢？损伤胃肠道自主神经
啊，
导致这个胃肠动力发生紊乱呢，包括整个肠道内的一些菌群环境，包括一些呢幽门杆菌有害菌的增多，双歧杆菌那种有益菌的减少，菌群失衡都会引起这种胃肠道功能紊乱，影响整个食欲，包括整个消化吸收的进程。包括呢可能整个胃黏膜肠黏膜啊，它也容易发生一些炎的或者感染，加重了一些腹胀啊腹痛啊等等不适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引起的肠道正常的一个排便功能。糖尿病患者呢，尤其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微小血管啊，它容易遭到一些破坏损伤啊，导致胃酸分泌异常。所以说很多一些患者呢可容易出现一些胃酸分泌过多呀，引起反酸的烧心呐。那你现在这种不适的症状，你现在胃肠方面用没有什么药啊？
我自己在这个药店啊 买了那个盘里桶片儿，拉肚子的时候吃那个蒙图十三，
感觉效果怎么样？
哎呀，不太好。吃着多番利酮的时候嘛，肚子胀啊能稍微好一点，但停药就犯。而且吃久了还觉得头晕呢。这蒙脱十三啊止泻也不彻底呀。肚子还是老疼啊，常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呢？
如果你现在症状比较严重了，你可以这样，把这个多帕利酮啊，你给它换成莫沙必利，
莫沙必利
啊，有片和胶囊都行。它这个是主管是整个这个胃肠动力，增加胃肠动力，促进整个胃和肠道蠕动。对于糖尿病患者伴有这种全肠道动力障碍的，很管用，不错。如果这个腹泻的问题严重，水样便呢，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洛派丁胺。洛派丁胺这个药啊，效果还不错，但不能长期使用啊，你连续用一周就行。再用点什么？用点这个布拉氏酵母菌散。布拉氏酵母菌散呢，它能够很适合糖尿病患者，因为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这种慢性腹泻。你这个肯定还是跟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全糖酮糖指标的异常有关系。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啊。这些药肯定都是暂时强制的抑制的方法，想长久解决还得通过这个做全酮指标检测，检测之后通过全酮指标就能够精准判断你现在整个胃肠道出现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到底是全糖和酮糖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然后通过特殊手段就可以很好的逆转和恢复。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以前我都没听说过。这回您回国是不是已经搞出来这个检测试剂啊？
对，我们回国之后呢，主要第一个那个主要问题就是把全糖酮糖那个尿液分析检测试剂要尽快落地，因为在咱们国内现在一直都是单纯的光测血糖，就是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是不科学的啊，因为我们很多并发症的形成呢，它不光是葡萄糖自己的原因，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对很多并发症更是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全酮指标的检测啊，这个很快，未来很快咱们这个老百姓就能够接触到这个全酮检测了。
明白了。我真后悔啊没早点听喜儿的节目。从今天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的听你们这个节目，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这个全酮检测，到时候那是一定别把我给落下呀。
没事儿啊，咱们就是造福咱们两亿国人，两亿糖尿病的患者，未来大家一定都有这个机会的。
好，那谢谢您了啊，康主任。
好，再见了啊。
谢谢，再见。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喂，你好。
你好，是喜儿吗？
对，我是喜儿。
喜儿，听说那个康宇哲那个康博士来你这个节目了是吗？
对呀，宇哲呢现在就在我身边呢。
康博士你好，你好，康博士啊，我今年73了。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对，不用这么客气啊。
好，宇哲，我听你现在吧是那个糖尿病旅的专家权威，有全新的科研成果，有特殊的好方法，能够那个自然稳糖是吗？
对，就是自然稳糖疗法啊，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精准预判分析糖尿病各种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和倾向。另外呢，能够通过特殊手段干预胰岛细胞功能，逆转合并症的同时，让糖尿病患者终极目标能够实现，不借助外力，不通过强制控制饮食，不需要通过强制运动，甚至各种药物长期依赖，仍然能可以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这个都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最终开创的技术成果都能实现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宇哲，你看是这么回事儿， 我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快30年了
啊，
哎，现在打胰岛素呢，但是吧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吧也不太理想
啊，
哎，完了他之前吧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
哎，
哎，那时候吧经常失眠，头发晕，哎，总说脑袋吧嗡嗡响，哎呀，这些毛病都好多年了，哎，去年冬天吧，这不老伴儿突然这么脑梗的，
哦，
现在吧右侧胳膊吧现在再抬不起来，梳头啊穿衣啊这都困难，
啊，
哎，手指呢也僵硬，小一点的东西就拿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吧右腿拖地，
嗯嗯，
说话吧倒能说。但是吧说的不是那么含糊不清，哎，能听出了大概意思
啊，
吃东西吧现在也挺慢的，哎呀吃点东西总是呛咳呀，
哎呀那血压怎么
老伴儿吧，
嗯，
血压血脂啥的还真行，还不是那么高
啊，
就是给糖尿病折腾的就闹腾的，他现在，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就特别担心老伴儿糖尿病的问题，你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了以后再发生脑梗你可说咋办呢，你说
他现在后遗症就很严重了啊，如果这个血糖不管是葡萄糖还是血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还这个事儿，就这个指标问题不解决不干预的话，他的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太大了。
是，哎呀宇哲你看您说那个做法是什么全糖检测试剂，哎，这我老伴能不能有机会那个能够检测一上啊，我听说啥那个制作的材料挺特殊的，还需要进口。
对，
哎，哪怕我多花点钱也行啊。我就寻思咋的呢？叫老伴儿我做个检测，哎，看他的情况，未来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危险？只要能提前早知道了具体问题，这不就能对症治疗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这个一定得做全糖分析，做全糖分析的好处，像老伴儿的情况，就能够第一能预判他现在合并症，具体现在发展到紧急什么程度。以至于在未来什么时间内会不会继续的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和发展，或者会不会在短时间内继续加重，通过全糖这个检测试剂检测这个数据分析就能够精准的做出预判，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前的对症去干预它，防止危险再次发生，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说了这个检测试剂主要是这个原材料，这个试剂这个材料这个检测色块成分属于咖啡滤纸，它主要源于德国，需要进口，供应比较少，这个肯定是这个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未来慢慢以后呢，这个逐渐逐渐的会好一些的，逐渐这个量大了，咱们国人呢逐渐的就会有这个机会能做这个检测了。
那很好，那我就耐心等一等吧，要有消息了一定就哎呀在节目里都干说一声啊。
那没事没事没事啊，
哎对了，哎呀宇哲，我老伴儿吧现在那个血糖控制的吧不太好，你看看他这个是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胰岛素有没有问题呢，你看看
现在用的是什么呀？
现在老伴儿用的是二氧双胍，完了加上那个格利奇特
啊，
完了打胰岛素吧，打那个洛克灵，32的胰岛素，打40单位现在。
你这样啊，他的情况如果控制不太好呢，你把这降糖药给他换一下，换成达格列净。
哎，你说，
达格列净啊？
叫成达格列净是吧？
对，你用这一种药就行啊。因为达格列净对于这个心血管还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打也能降低这个动脉硬化，包括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适合一些脑梗病史的患者。另外胰岛素呢，可能考虑到老伴儿这个病程时间比较长啊。你可以给它改成长效的胰岛素，比方说德古胰岛素。德古胰岛素呢，它的作用时间就长而且平稳，哎，尤其是对空腹血糖的一个稳控，减少血糖波动啊。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一个强制的方法，都是强迫抑制的方法，但短期内还得维持控制嘛，你可以先换一下。
对，好好好，哎，那我知道了，宇哲呀，那真的太谢谢你了啊。完了我老伴儿啊，我跟着他的情况可就指望你了。
好，没事没事的，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好好好，
再见了。
好，谢谢你。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 电话接通中。
喂，你好。
哎，喜儿你好。
你好。
哎，喜儿你好，我倒是河北石家庄的听众，也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
嗯。
哎，我这几天听节目，康宇哲康教授来你这个节目来。
是。
你这回康教授到直播间来了，我说我得好好的跟他咨询咨询的。
嗯，没问题。你有什么糖尿病方面的这些困惑问题，尽管跟宇哲说啊。
好好好，哎呀，贤儿，哎，康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你也帮我看一看。
啊，没事，你请讲。嗯。
我今年正好60岁了，现在你说得糖尿病，这不是5年多了。
哎。
要说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不沾是咋，空腹都在8-9个之间啊。
哎，
吃了饭2个小时以后，这血糖也是12点多，有的时候还13点多的。
对。
你看目前吧，我倒没发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都是现在主要是什么呀？都是这个皮肤问题。
啊。
要这个身上啊，特别干燥不说，你看那小腿、胳膊、后背现在最明显了。
啊。
我要是一脱那裤子，掉那白花花的那个皮啊，以后啊，要身上我跟你说痒的呀，都要上来那一阵儿，它是钻心的那个痒。现在我那胳膊腿上哈、啊，都一道道都抓的，那都是哈、啊。那你要抓破了吧，它都特别不容易好，还发炎。
对对。
而且我现在胳膊上就那个腹股沟，还有那个很多那个，就那个红疹子啊。你说它痒，你忍不住得抓几下，一抓哎都烂了，都开始流那脓水了。
它不愿意愈合嘛，感染经常反复感染嘛。
是。我跟你说，我那个皮肤都已经成了什么，都那个褐色的了，都
发黑
都不
是吧？
都发黑了。
嗯。
不光黑啊，还是特别粗糙的，那身上没有好的地方，康教授，你说像我这个皮肤问题，它都是不是血糖高引起来的呀？
皮肤痒就是末梢神经嘛，末梢神经主要分布在四肢、手脚啊、指尖、脚尖啊、皮肤啊，包括咱们肠道啊，包括眼底视神经，它都属于末梢神经。末梢神经里面包括树突细胞、轴突细胞，就这些细胞主要受什么呢？受这个酮糖指标的异常。这个酮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很容易对这些细胞造成破坏。这些细胞呢，就容易出现反噬现象，加速细胞的衰退和死亡。这样一来，慢慢的末梢神经就容易出现不敏感、没知觉、传导障碍，慢慢出现坏死。所以说你容易出现一种皮肤干燥啊、痒啊，就这些情况。这是典型的那种合并症，就是末梢神经的事
儿。那个你说的那个酮糖呀，什么缺糖这些，它芝麻测呀，你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起啥作用？那就很简单呐，就像你说你肚子疼，或者是你坏肚子了，你到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先给你做的检查，为什么呢？他通过检查之后，他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拉肚子，你不检查的话，他就不对症。对吧？
是。
所以说这个全酮指标通过这种尿液的这种我们开创这种试剂，这种试剂的检测非常科学非常精准，它能把全糖指标跟你完全的给你测出来，测完以后根据这个指标就能够判断你很多并发症是全糖过高还是酮糖过高引起的，或者是过低过少引起的，反正是指标异常，或者是你现在没有出现合并症呢，通过测全酮指标知道你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内会不会有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包括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往哪个方面是重点的发生倾向，这个通过全酮指标检测都能够清晰的给检测出来。你这不相当于就是对症干预，未病先防，及时阻断吗？提早的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你提早把它阻断的话，那是不是这些问题以后不就不发生了吗？所以这个是意义是很重大的呀。
哎呦，你看真是太先进了啊。那要是那样的话，那你看我能不能用上你说的这个检测那个试剂测试一下呀？呀，我是太想好好的检测一下了。你到时候价格贵一点也没关系啊，这只要能给我检测都摘。
它这个是啥？主要就是这个检测试剂呀、它这个剂片顶端呢、有一个检测色块，这个材料是需要从德国进口。主要是这个贵在这儿的，而且是限量，它这个管控比较严，属于医学上特殊材料。 可是咱们国家现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回国以后呢，这方面现在也在积极做努力。现在呢，只是很小一部分的给咱们国家呢，对于这方面的材料能够出口一部分。啊，就是、咱们国家呢，相对来说花点高价能进口的一部分，进口的比较少。
嗯。
但慢慢来，我说以后别着急，逐渐的这个口子开大以后，咱们未来这个很多的这些糖尿病患者就有机会能检测到这个全中指标了。
姚娜康教授，那可都麻烦你给费费心吧，人家帮争取争取吧。我可不想以后你说这个日子天天受着糖尿病这个折磨。你要以后万一要是心脏嘞、眼睛嘞、肾要都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你说？
对呀、啊，你现在暂时还没出现，但你心里没底，你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其他方面再出现，你都不知道。你只有在等，
就是
所以通过全酮检测这种试剂，通过清晰分析检测以后，你心里就有底了。没事，
是
估计很快吧，慢慢的，大家逐渐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全酮指标检测，一定会有这机会的。哦，
哎呦，那你都得尽快帮俺们想想办法啊，康教授，可都大家伙等着你好消息了哦。
那没问题，我之所以回国、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些难题的。哦，好，
这样，
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啊。
都这吧，谢谢康教授。
哎，再见。
哎，好，再见。
日日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哎，你好，喜儿。你好，康老师。
哎，你好。
哎，你好。嗯。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请教一些问题啊。
啊，你说。
我老伴儿这个血糖高已经有十多年了，他现在合并有这个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气短的严重，喘气儿啊挺费劲儿，睡眠质量也很差，但有时候我睡醒了，看他坐在那儿趴在床前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喉咙里还呼噜呼噜的响，换那个拉风响似的。
哦，那这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呀？而且这个你观察他这个症状是咋的，是晚上睡觉时重呢，还是白天活动的时候严重啊？
快两个月了，早上遛弯走不了几步，稍微的快一点他就用手捂着胸口，说胸口啊、发闷发紧，心脏好像慌，说眼前有点发黑，回到家老伴脑袋上啊都是汗，现在不敢让老伴出门了。带老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老伴是长期的高血糖，血管粥样硬化，心脏缺血，并且损伤了心肌了，有心肌肥厚和心律失常。康老师，您这个老伴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治疗？
这不就典型糖尿病合并的糖心病吗？心脏心肌功能出问题，心肌细胞啊，整个心肌细胞啊、起搏细胞啊、成纤维细胞啊，包括心脏的免疫细胞和心肌的内皮细胞，就这些细胞主要受什么呢？就受全糖指标异常，大量的全糖对整个心肌细胞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加速细胞老化和死亡，心肌功能就开始逐渐下降，心脏就出问题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酮糖，有可能他的酮糖指标也可能异常，他对他整个血液和血管细胞也造成大量的反噬和吞噬现象，造成这种细胞性的坏死，失去更新代谢能力，从而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血粘了，粥样硬化了，致使血栓斑块逐渐形成了。所以说他这个呢，一定要通过这个全糖和酮糖一定要进行指标的检测，通过检测才知道他现在的合并症具体是哪方面发生的原因，包括发展到什么程度，尤其是下一步有没有其他蔓延严重发展的倾向，都要通过全酮指标的检测才能看得一清二楚啊。哦
哦，康老师，我老伴现在血糖控制的不高了，但是你说的这个全糖和酮糖高不高，怎么检测呀？在哪儿能检测好啊？
未来吧，因为现在这个现在在咱们国家呢，是我回国以后把德尼罗实验室这个全新技术成果带回来了，现在我们呢也是在全酮检测方面把这个尿液分析这个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落地了，估计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咱们老百姓患者就有机会 能够通过这种先进的全铜检测的方法来检测全铜指标了，来判断自己合并症啊，未来能不能发生其他问题，多长时间内会发生哪些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合并症的，通过全铜检测以后啊，未来能不能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哪方面应该重点加强防范，通过全铜指标检测以后都能够清晰明了了。再等一等，很快的哦。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能用上你说的这个检测试剂啊？是不是老伴检测以后就能够更好的方法解决他的问题了？
对，只有通过检测之后才知道问题在哪儿，然后通过问题我们有特殊方法进行干预啊，尤其是我们呢还开创了自然稳糖疗法，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严格运动，更不需要长期药物和胰岛素的依赖，让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下也能实现糖稳定。这个糖稳定包括葡萄糖稳定、酮糖和全糖指标都稳定，这就是我们通过胰岛细胞的特殊这种干预的方法来实现胰岛细胞功能的建立啊，让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完全和正常人生活的状态下也能实现血糖稳定、并发症有效逆转，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哦。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说这个自然稳糖疗法我觉得挺好，那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渴望的方法。我老伴现在很多的东西都不敢吃不敢碰，馋了这个水果的也很厉害，但是一口都不敢吃，现在想运动运动不了了，每天就靠吃点降糖药维持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果能跟着你用上这个自然稳糖的疗法恢复正常，那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吧，是吧？
啊，对呀，所以说的这回这个愿望愿景，咱们所有糖尿病的国人，慢慢的以后在未来，我相信一定都能实现的哦。
哦，那我真是太期待这一天了，康老师。你跟媳妇你们像亲人一样，我跟我老伴都是乐龄方法的家人，你可一定要帮帮我老伴，媳妇也拜托你帮帮忙啊。现在只有康老师能救我老伴了。
嗯，您别太着急了啊。我呢是了解宇哲的。那既然说宇哲能够主动的放弃爷爷当年给他留的2亿的基金作为抵押担保啊，他也得带着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回国，那就是要造福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的国人。所以说，只要是有合适的机会，那宇哲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消息了，我们是肯定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好的，媳妇，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你们了啊。
好，再见。
啊，再见。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